昨天讲到以前有弟兄负责的问我你有没有 PowerPoint， 我说我有 point 但是没有 power， 所以没有 PowerPoint， 所以后来我回去家里，我想回到旅馆，我想还是应当有 PowerPoint 还好，所以今天就有 PowerPoint 很快就出来。昨天我们提到这个是宣教年会，主题是做个拆船的教会。宣教跟拆船是英文本来是一样 mission， 但是最近这十来年开始流行讲宣教，把拆船这个题目就好像改了不多讲拆船，讲宣教。好，昨天我们有机会来看这一段经文昨天我们Sorry, I gave you the slides. Could you back out a little bit? Okay.昨天我们念过这段经文，就是10章19到26节。昨天念的时候我没有念，因为我解释一下，我是广东台山人，在广西柳州出生，但是在香港长大，所以台山话也是在 New York Chinatown 学的，因为我要学我的博士论文，所以就要研究 Chinatown 用人类学的研究法但是为了传福音，我是在Long Island 做职堂传福音，向台湾来的科学家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那里去传福音来学，所以我只是跟人家打乒乓球包饺子来学普通话学他们的国语，因为他们的才是中文，我们广东话不是中文，所以昨天念的时候我不敢念，因为怕念错了昨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去了解一下历史上第一个拆船的教会就是安提俄教会。昨天我们提过，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安提俄是在罗马首都跟埃及的Alexandria 以后第三个大城市，最大的是首都罗马，第二是 Alexandria 亚历山泰。第三个就是安提俄，安提俄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在地中海的东部，是叙利亚的首都。在圣经那个年代，那里有50万人，其中有很多是犹太人。帮助大家记下这个安提俄教会，先说它是当时第三个大城市，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第二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个教会是在安提俄，使徒行传10章，但是它是第一个做拆船的教会。所以讲到这个安提俄，你记得1、2、3，第一是第一个拆船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历史上第一个，但是他们不做拆船的工作。所以刚才的经文里面第一节就讲到，因使提凡的事，耶路撒冷的信徒被迫害，结果被打散到不同的地方。虽然耶稣曾经吩咐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这能力做我的见证人，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是他们没有做，差你不去，打散迫害临到不能不去。所以耶路撒冷是不做差传的教会，所以被神管教。安提厄的教会是第一个做差传的教会，虽然历史上是第二个教会，因为第一个是耶路撒冷，所以应当很容易记哈。安提厄教会是第一个在做差传的教会，历史上是实在是第二个教会，在耶路撒冷以后，但是在当时它是第三大的城市。我想了解一下，谁昨天没有来的请举手，超过一半。那我就本来打算五分钟温习一下，我们就多一点时间温习，因为没有来的就没有机会把今天第二讲的接上去。昨天我们提到安提厄的教会，我们先是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它是怎么样成立的。是耶路撒冷遭遇迫害以后，门徒四散结果很多就跑到不同的地方有圣经的，昨天我邀请大家带来，今天真的有带圣经来的，请你 举起来真好，很好，谢谢你们留心听到的，不光是听也是做了，所以今天把圣经带来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因为刚才的经文我们昨天念了，今天省时间就不念。首先我们就刚才提的第十九节，讲到耶路撒冷教会虽然历史上第一个，但是不做差传，神就管教，但是管教还是不听，所以大使命应当是向万民传福音。但是第十九节说，被打散的门徒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但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把大使命变成小使命，无论跑到哪里只向中国人传，好像神爱中国人，不是按世界上的人，那个是很不对的。而且更严重的，把保罗向同胞那种关爱，罗马书第九章说，为我骨肉之亲，就是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中国人又把保罗对同胞的那种感情套用在我们散居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中国人。其实你也不要忘记上次在一个特会里面提到，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先去会堂传福音，不是因为种族的问题。刚才我们念唐姊妹带唐传道带我们念圣经的时候，要念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人，但是按照历史跟神的心意，是先向犹太人，后向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就是拜希腊女神 Helen 的哪一个传统的哪一种人。所以 Hellenist 中文就把它翻译作希里尼， Hellenist 就是拜希腊女神 Helen 的那种传统，就变成希腊人的代语词。你好好的看《使徒行传》，他无论到哪里，先到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虽然犹太人抗拒，他们觉得这个扫罗太离谱了，本来是我们的拉比，带领我们 去迫害基督徒的，连史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也是帮凶替人家看衣服的。为什么按照摩西的律法，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耶稣说他是天父差来的，他是天父差来神的爱子，他说我来是要遵循父神的旨意。哇，犹太人就受不了。当耶稣跟犹太人谈话的时候，犹太人问究竟你是谁，然后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和本是这样翻译，其实原文是唯有亚伯拉罕我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耶稣一次又一次引用出埃及记的我是，把自己等同耶和华。所以本来那些法利赛人听不懂耶稣讲是什么一回事，后来耶稣每一次讲我是，起初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从来没有念过书，也没有受过拉比的训练，所以他讲话什么什么我是，后面没有下文，都以为是他没有学好，讲话不清楚。我是中国人，我是什么，后面有下文的，为什么每次都讲我是我是，后面就没有呢？到最后他说还没有，他说亚伯兰仰望我的时候，他们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你连亚伯罕都没有机会见，你还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他们听清楚了，他把耶和华至亲的套在身上，所以就用石头打他。保罗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是第八天受割礼，从小遵守摩西的律法，后来也请成为很出名的加玛列的学生。但是当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以后，他整个人改变了，结果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讲见证，很多都不相信他，以为他是卧底，所以是巴拿巴去把他引进耶路撒冷跟门徒来往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先去会堂，连犹太人把保罗打到以为他死了，不管他走了，结果神怜悯他，起来又去传福音，又回到会堂，甚至在哥林多他被人在打，告到官也不管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到外邦人去，但是后来到以弗所又先去会堂。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不能套用保罗对同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我们就是现代的犹太神的选民。我以前曾经很久以前讲到，也是引用罗马书第九章来说，你看保罗爱他的同胞，我们应当爱我们同胞，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到什么地方先向中国人传，就好像保罗去哪里先到会堂向犹太人传，不一样。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们不是。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所讲的我的同胞骨肉之亲与基督分离，这个不能套用在我们身上，不对，千万不要把自己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混在一起。你今天下午有去讲助的，你就会明白这一点。讲到这里再来温习一下，我是多花了几分钟来讲。安提厄教会的成员是来从耶路撒冷因着使提凡的事被打散到处去，但是 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挤向犹太人传，但是第二十节的开头有一个但，我们归纳式查经要注意连接词，但是把前面的跟后面的转过来，所以虽然很多犹太人把大使命这个福音要传给万民变成职权给选民，但其中从塞浦路斯岛还有黑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尼人传，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基本成员是从耶路撒冷逃难跑到安提阿的难民，加上他们在哪里传福音信主的外邦人。然后昨天我们提到巴拿巴，他是创堂牧师，他本来不是要去哪里执堂，乃是耶路撒冷教会派他去安提阿了解一下为什么外邦人都可以信主啊，福音不是为我们神的选民亚伯兰的后裔的吗？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们认为自己是直接从亚伯兰传下来的，所以是神特别的怜悯把耶稣基督赐给他们，那外邦也可以信主吗？所以打发巴拿巴代表耶路撒冷去做调查，结果圣经说巴拿巴到哪里看见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而且第二十四节讲到巴拿巴到哪里，他是一个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恩典，有神重用的被圣灵充满带有信心的创堂牧师巴拿巴，所以安提阿教会是这样成立的。我们再来看这里说，有一些是不愿意遵从大使命的，不向别人传，只向犹太人传，但其中有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基本安提阿教会的成员里面有些是愿意被动员做差传事工，把福音传给万民，但是有些还是本来不愿意，结果当福音传开，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包括外邦人就很多了。然后我们昨天特别提到门徒称为基督徒，十一章二十六节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意思就是说安提阿教会旁边很多人不信主的，看见安提阿的基督徒，他们整个生命的焦点都是基督，整个生活里面的无论是工作、生活、家庭里面全都是以基督作为中心、作为焦点的，所以那些人就觉得你们是基督狂、基督迷。基督徒这个名字本来是贬义的，就是你们这些信得太迷，所以是基督狂、基督迷。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头的，所以从历史上真的基督教教会第一个是安提阿，因为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没有基督徒这个名字出来。这些是我们昨天讲的，今天我们来看第十章的最后的一段啊，可以的话我们一起站立同声来念这段经文。 我也不念了，因为我的广东口音一念了圣经变成味经了，还是听你们念好哈，请大家同声念。好，我们继续念，请人站立。十三章一到五节，请念。好，各位请坐。安提厄教会在拆船的侍奉里面有什么特色？第一个就是从第十一章结束的那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晓得他们是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教会。这里提到那个历史的背景，二十七节，就是当时，有饥荒，特别是犹太省，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生活有缺乏，所以安提俄教会的弟兄姊妹，按照第二十九节所讲的，预示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哪里去。意思就是说，这个拆船的教会也拆钱，而且钱是甘心乐意奉献的，钱是供给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的。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四次用债这个字，其中一个就提到在属灵上领受恩情的人，在生活物质上来供给那些把属灵好处给你的，这样的去做是一种还债。安提厄教会是耶路撒冷那里的信徒过来在这里传福音来开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虽然不是耶路撒冷派巴拿巴来执堂，但是耶路撒冷跟这个安提俄教会大家有这样的情谊，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过来，其中有人愿意遵守大使命，不是小使命，只向自己同胞传，是将福音传开，教会成立，所以他们是属灵方面受恩于耶路撒冷教会。现在他们有缺欠，安提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甘心乐意奉献。巴拿巴跟扫罗在没有十三章 被差去传福音以前先差遣。讲到这里呢，这个差遣不差传就跟华人教会很像。我在建道神教书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个中文的差遣系，当时香港很少教会有差宣教士去，都是差遣，就是我们有这里有些差遣基金，听说哪里有个宣教士，所以我们教会就跟他联系，然后写信来，照片寄过来，然后我们就钱寄过去，然后在教会里面就贴一个照片，我们支持的宣教士。还好他们还诚实，没有说我们的宣教士，说我们的宣教士是骗人的、不是，他说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早期1978年在香港绝大部分做差传事工的都是差遣，不是差传。当时安提俄教会也是先差遣，保罗、巴拿巴被差去13章外面传福音以前，先是被差去把钱带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一点呢，历史上跟我们华人教会的有很像了。但是呢，你在香港那个时候，因为我叫宣教差遣学嘛，所以叫同学去做调查，有多少教会做差传事工的，他们调查回来，吓坏我了。按照他们调查结果，我们香港华人教会有很多宣教士，其实不是，只是差传支持的那些人。所以每个教会，譬如一个宣教士，这个教会给一点，那个教会给一点，那个教会，所以几个教会都说我是你的宣教士，他的宣教士。所以你把他的宣教士的这个刊物啊、这个报道里面的加起来，那个数目是骗人的，你明白吗？不是特意骗人，但是实在就是这个情况，因为只是差遣不差传。不过无论如何，愿意差遣已经很好了，因为钱在哪，财在哪里，信在哪里，是吧？所以愿意差遣已经不错了。1986年我到菲律宾当宣教士，那个时候我做两个越南难民营的事工，还有在神学院里面传时间教课。然后呢，菲律宾有一个唯一的华人神学院叫做 BSOP， 他们就听说有个从加拿大来的中国宣教士，所以他们就跟我联系，温教授，你是中国人，我们整个菲律宾只有一个华人的神学院，你一定要帮助我们。我说不行，我已经排得很满了，传习间的神学教书，还做两个越南难民营，每个礼拜都这里那里跑得很忙。结果他们说好，这样你坐车会头晕吗？我说不会，睡觉很好，摇摇睡觉好。他说那好了，每个礼拜我们派人接你，你就睡觉一个小时左右，回到我们学校讲完课，我们又有司机送你回去。所以我就去了。哇，那个神学院好奇怪，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女的，神学院里面院长去了美国念书，副院长还没有找到，然后代院长是女的，图书馆的也是女的。我觉得奇怪，菲律宾的华侨很多很多儿子的，不是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你晓得为什么？菲律宾很多华侨做生意很成功，男的要继承家业，所以奉献呢，男的 你找妹妹找姐姐带你好了。 所以只有女的念，男的少得不得了。但是那个神学那个时候不缺钱，为什么？因为做生意的那是菲律宾华侨，差钱可以，差我的儿子都不要。有这样情况吗？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做差传小组的组长，参与很多事情。但是有一天小孩回来，特别是儿子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做宣教士。”你说什么？做宣教士，别的都可以，宣教士不可以。第一，跑得这么远，我怎么可以见我的孙儿孙女啊？第二，跑到这么远的地方，生活怎么样？生活条件怎么样？你不要去，我给奖学金，找人带你去好不好？有这样的人吗？我见过好几个爸爸妈妈都跟我谈话，问教授，我的儿子要做宣教士，你替我劝劝他好不好？他们听老师讲的。我说这个事情很难啊，假如神呼召我，我是谁？所以差钱是相对比较容易，真的差人就很难了。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走出第一步，就是钱愿意出去。第二，第十三章里面，安提厄教会开始动员做差传的，其中十三章第一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先决条件，就是有很同心的领袖。你留心看十三章第一节里面讲到，教会的负责人主要的恩赐有两个，第一是先知，代替神讲话；第二是教师，是把神的话语来教导别人。这个是教会里面两种特殊恩赐的，而且是在这些领袖里面具有这个恩赐的。举个例子，巴拿巴就是一个很会教导的，保罗是他带出来的，然后马可是保罗不要，像这样的年轻人居然离开我们回帖撒罗尼迦去，像这个传道人不要，结果巴拿巴说你不要我要，保罗就跟带着希拉，巴拿巴就带着马可。所以巴拿巴是一个教导很有恩赐的人，保罗呢是一个宣讲神话语的人，有这个先知的恩赐。教会里面这里提到的领袖几个，但是就把最优秀的有教导跟为神传讲话语的巴拿巴、保罗，在第十三章的第四节里面提到第二节提到把他们差派出去了。你要明白这里所提的领袖，他们的背景、种族、身份、教育都是参差不齐的，有跟希律王一同长大的马念，那是什么人？罗马人。是什么身份？贵族的身份。另外有一个被称呼在叫尼介的西面，所谓尼介就是黑黑的意思，西面是一个黑人。还有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是犹太人拉比的背景。巴拿巴是地中海居比路，就是现在翻译作塞浦路斯岛的那个岛里面的一个犹太 利未族的人，昨天我们提到他家里很有钱，其实他是把田地卖了送给使徒来去代管，然后他自己就出去侍奉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昨天晚上没有来的，现在给你补充，是记载在36、37节，他原名叫做约瑟，但是因为他很会教导安慰辅导人，所以给他一个别名叫做巴拿巴。自从第四章给我们晓得他原名叫约瑟以外，以后都从来不再提他自己的名字，只把他有恩赐能服侍主教导人辅导人啊，帮助人的这个巴拿巴这个恩赐成为他的别名。所以有犹太人，有罗马人，有拉比的训练，有贵族的身份，有罗马最高的最好最优秀的教育啊，这样的一个马念，有犹太人最优秀的教导的扫罗，但是他们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的地位，像这样的同工能一起同心服侍主，这个是做差传事工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华人教会早期很多是香港来的留学生的查经班，或者台湾来的留学生查经班开的，所以早期美国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绝大部分都是从台湾香港来，广东话普通话叫做国语，那个时候华人少的地方开华人教会有两个语言。以前我在 Richmond 宣道会接陈仲道牧师，在牧会在加拿大那个教会，我去的时候就有两个语言，广东话普通话。后来我去了半年开了一个英语崇拜，我提出来的时候长老反对，长老带我去礼拜堂外面指着那个名字问牧师，你看列志明华人宣道会，你开什么英文崇拜？我牧会的时候从来在教会开会不投票的，都是讨论然后大家同意去做，不同意我们不做。既然有人带我去叫我念这个名字，提醒我这个是华人教会，所以不应当有英文崇拜，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来，找同工一起谈话交通喝茶听偈，把这个 Richmond 那里的人口给他介绍一下，异族通婚，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有很多，新加坡来的新加坡人，你说你是中国人 他很气的，不是 I'm Singaporean，明明是华人，但是他是我是 Singaporean， 他们很多话都会的，广东话会，普通话会，马来话会，英文话会讲，一句话里面一下子可以英文转了马来，马来你根本跟他谈话都谈不来的，因为不懂，最重要的词不是中文，你都听不懂了。像这样的情况呢，很多。讲英语的新加坡来的土生的等等等等，所以感谢主，我们交通大家必须了解，让他们认识那里地方的人口的情况，语言的情况。后来我们开了英文崇拜，又开一个中文组中文学校，而且我们中文学校没有开，长老就一跟人家说，哎，你把小孩送来啊，我们叫开中文学校，你小孩不送来啊，以后他们娶一个不是中国人你就后悔了。这样的排外的心态，用吓人的方法叫人来把小孩送来中文学校，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非常自大的心态。你晓得 我常常到外面去做讲座，特别是讲中国的东西，因为我的主修在香港是中文，在大学念的人类学是研究华人，等等。每一次我在不同的地方，最近一次就是在意大利开一个讲座，讲到我们华人的传统等等等等。当我们讲到意大利的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那你留心听我讲啊，我们说我们中国人，然后他们外国人。当我讲意大利人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是外国人，他们说对啊，他们是外国人。我说是吗？请问你哪里来啊？中国。那你从中国跑到意大利，你叫意大利人叫外国人吗？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习惯，你晓得为什么啊？我们中国的名字怎么样来啊？是在宇宙的当中，是宇宙里面最核心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中国人以外的都是外国人，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连我们传福音都跟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一样，不向别人传，只向中国人，而且是要跟我吵架。温教授，你不是叫猜拳策略吗？猜拳策略不是要时间最短，本钱最低，效率最高吗？所以我是客家人，跑到苏里南，我找到自己同乡客家人一起吃饭谈话，两三个礼拜我就开一个客家的查经班，再过几个月我开一个客家教会，你要学西班牙文，要学了一年两年才能结结巴巴的用西班牙语讲道。那我去找我客家人，很快我是潮州人，跑到曼谷我就开潮州教会，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救恩的真理，也不是教会的真理。救恩的真理是说什么？救恩是神的大能，要叫什么中国人吗？一切相信人，包括什么？所以我们不能把大使命变成小使命。但是呢，我跟你说，有很多华人教会大陆来的，起初是台湾人的教会开的嘛，所以是台湾人的作风，所以人不多。我们中国来的，我们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华夏团契。但是当我们人越来越多，台湾来的侨胞越来越少的时候呢，虽然大家是同样讲国语跟普通话，我们广东人一看，你们都是同乡同黑，你们讲的都是一样。但是当人数够了，大陆来的就到外面开自己的教会，留下的是台湾人。为什么？虽然话是一样，但是思想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你要他是同言，但是不一定同心，明白我的意思吗？这里的又不同言，又不同种，又不同族，又不同社会身份，都不同，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同心的。为着天国的缘故，我们是同心的。所以这个教会为什么是一个很有好榜样的差遣教会？第一，就是从教会的领袖里面就已经同心，尽管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没有关系，在主里同心很重要。我跟你说，很多华人教会很兴旺，开始要建堂。在建堂过程里面呢， 很多事情出现了。诗班说我有一个练琴的诗班的房，要什么钢琴，有什么谢币。主人学的说我们应当有这样这样这样，年轻人说应当这样这样，可以打鼓的，不会吵别人的，应当有很好的 installation 的等等。建堂是好事，但是正常的过程里面所有问题都出现。有一个教会请我去献堂里，我去讲，讲完以后呢，他们就说问牧师，等回献堂里以后我们有感恩聚餐，聚餐完了以后你有什么节目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有个小小的交通聚会，你可以来吗？我说可以。你舍得是开什么聚会啊？原来是建堂的过程里面，教会四个长老跟牧师吵架。建堂了，工作做好了，现在个吵架就出来了，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找我去开会做调停人。我说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这样吵的事情多久了。他们我说。整个建堂过程都是在吵，然后他我就说这个今天谈不了，我们再开会好不好？好，下个礼拜再开会。四个长老，一个牧师，一个我外面的人开会，结果还是谈不来。这个教会就决定，那牧师，我们四个长老都下来，你也下来。我们付你半年的生活费，但是你要答应不在这个康体开礼拜堂。牧师说好，我就找牧师师母个别谈话。谈话的时候，特别是牧师娘，她弹电琴很好的，个性很强的。这个师母说：“温教授，我们没有错，假如我们跑了，人家说你看。”他们理亏了，现在跑了，所以我们不跑。我说天国这么大，你就到别的地方嘛。他们说看神怎么带领，你为我们祷告。那结果四个长老跟牧师都下来了。然后呢，这个牧师在康体旁边那里开一个教会，礼拜堂一半的人都跑到那个教会去。然后他们就找我，温教授，我们本来预算还这个贷款没有问题，现在只有一半人了，你来帮我。我说这个事好不好啊，我来了后人家会传了、啊、这个温教授很厉害，把主任牧师赶走，现在把讲台占过来了。他说你为过这个事情祷告吗？人家要求你祷告，你不能说我不祷告的是吗？我祷告祷告，过了几个月，我心里面就是觉得对啊，假如真的银行把这个礼拜堂拿回去，不是很羞辱神的名吗？所以就帮助他们。教会的领袖同心很难，但是我们中国人说家和什么万事兴，所以从教会领袖那里不同心，事情不好干。但是这里说他们是非常同心侍奉，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讲话。这里所讲的进食不像我们现在减肥，那个时候没人担心，不要说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减肥的。冬天哇，这个猪油啊，哇，这个酱油啊，哇，这个饭味道很好是吧？你现在想起来都怕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减肥这个问题嘛。这里所讲的进食是讲专心祷告，他们专心祷告。因为吃饭做妈妈就晓得每天要想买什么东西吃啊，不能上个月吃过，上个礼拜吃过，今天要变花样。 所以要想买什么，回到家里面弄，哇，这个很花时间。但是你真的要专心祷告呢，啊，不需要买菜，不需要想这个凑这个怎么样，就可以专心了。所以以前所谓进食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一种侍奉，侍奉里面就不能离开祷告，所以他们同心祷告，同心侍奉的时候，圣灵就讲话。能听圣灵讲话的，就不是人讲话，人讲话太多，圣灵的话都听不到了。因为圣灵的是微小的声音，你话多的时候，圣灵讲话你都听不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温师母是教英语的，他最怕教学生就哪一种，常常以为自己讲得很好，乱讲，从来不愿意听老师怎么讲，因为他自己讲的太多，讲他的以为是对的哪一种话，所以英语就学不好了。明白吗？圣灵能向他们讲话，他们听清楚，要按照圣灵所讲的，就是因为他们即时祷告，小讲话，多向神交通，专心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所以讲到他们在侍奉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很清楚的，在领袖当中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作。那个时候还没有清清楚楚，不像现在，现在去哪里 Google 一下找地图是吧，你晓得怎么走。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 的，在侍奉主的事情上也没有 Google 的，神带领是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清楚指明告诉他们去哪里做什么，但是很就是说派他们去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作。结果反应是怎么样？于是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安提阿教会坐差船就是经过这里所讲的几点，由神所赐给他们属灵的领袖，这些领袖是同心的侍奉，而且当中虽然绝大部分不愿意向别人传，只向犹太人，但是其中从塞浦路斯岛来的跟古利内人，他们愿意向希腊人传，所以安提阿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有难民，有本地的人，大家一起成立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么单纯，同一的背景，同一个语言，同一个种族，但是他们在侍奉的事情上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按照圣灵的指示去做的，这个非常好。通常呢，我们开差遣小组的聚会，就开始以前祷告开始讨论，但是很快讨论变成辩论。结果呢，有人说要这样，有人说那样，结果人的声音很多，圣灵的声音就听不到了。这样的教会去做差传事工，常是按着血气，凭着人意，而不是遵从神的旨意，很危险。为什么危险呢？你把一家人差到外面去，你们没有清清楚楚寻求神的带领，在神的安排感动以下，乃是按照人的冲动把事情弄出来，人送出去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哪里碰钉子，遇困难，结果很痛苦。 我最近帮助一个宣教士，我有个硕士辅导，做很多辅导，集中着帮助一个宣教士。为什么？那个宣教士心里面很难过，他是那个教会派去的自己的会友，差遣小组的其中很多都是他一起成长的弟兄姊妹，但是教会里面现在换了新的主任牧师，差遣小组也换了人，以前他属实的人绝大的一半都不在，新的人有新的作风，有新的看法，有新他们认识的以前的宣教士。现在教会的差遣基金是由小组来分配，我现在认识那个是我以前中学的同学，不过后来他念神学，我就念大学，现在他要做宣教士，我现在是差遣小组财政部，所以我说要去支持他们。不是圣灵的声音，是人的声音，不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是按照自己的冲动，结果很辛苦啊。因为他个被拆去的人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是按照人意，结果神就容许很多困难来了。为什么？因为教会的领袖里面就有破口，前线的人是被牺牲的人，你明白？所以这个做宣教士的很为难，清清楚楚是很枯燥，但是我现在在这个侍奉的地方为什么这样，我很多事情不能告诉他，说教会里面内部有问题，我不敢告诉他，吓坏他了，只能用圣经的话安慰他，为他祷告，然后说有什么我们再商量。我就回教会里面跟小组里面两个不同立场不同方向的小组的负责人跟他们谈话。所以辅导不光是辅导宣教士，要辅导教会的差遣小组，事情不好干啊，到现在还没有做好。为什么？我是祷告求圣灵动工，但是那是负责人还是捧着冲动，而不是按着神的感动，所以求神怜悯。差遣侍奉负责的你要同心，要在神的话语好好的教导弟兄姊妹。还有回到十一章里面提到巴拿巴去到安提厄那个地方，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了，二十三节。为什么？差遣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情，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得救是什么？本福恩，谁来的？神的恩。按照神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的恩情，是吗？然后我们得救的人领受神的恩情，我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救恩是从神而来的，传福音是把神的恩情去跟别人分享，不从这里出发就有很多问题出现了。我给你一个例子，有些人跟我说，温教授你是教差遣系的，差遣学的，那大使命不是很大吗？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范围很大，对象很多，那是万民里面不同种族语言背景的都有，城里的有，农村的有，万民这个大使命很大，还有把我告诉你们的要教导他们，要给他们施洗，大使命很大很难，所以不干了。其实我告诉你，假若神要把事情做好，大使命不需要给三次不认他的彼得，不需要给那个怀疑的多马，应当给谁啊？给天使。 亚述大军打过来，神派多少个天使来对付这些亚述大军呢？多少个？一个。一个天使，一个晚上，180,000多的亚述大军，一个晚上给他处理好。不是开玩笑啊，180,000多的人啊，一个天使啊。今天我晚上我给你1000个大蒜，明天我们聚餐，你要给我弄1000个大蒜，我给你来处理。你今天晚上很痛苦啊，是吧？天使办事效率很高，假若神要效率，应当给他们。但是把神把大使命给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能成为神的儿女，还有能与神同工，哇，这个是多光彩的一个工作。你介绍这个温教授，他是什么博士，写了什么多少书都不管用。你说这个温教授以前是跟尼托森同工的，他是跟戈培里同工的，哇，管他写了多少书，管他是什么博士，他是尼托森的同工，是王明道的同工，不一样啊，是吧？但是现在我们是与神同工啊，多光彩的事情。保罗去腓立比传福音，那里没有会堂，所以他就去犹太人祷告的地方，在河边。很多年前我跟师母花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去旅游用这么多钱的，去跟一个旅行团，是基督徒办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机构，去土耳其跟这个希腊，其中也去过腓立比。哇，我们在哪里，旁边都是沙漠，但是那里有水的地方很阴凉，坐下来水在那里流。然后领队是这个读经会的负责人的太太，也是专业的导游，给我们念哪段经文。哇，这个感受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里说听到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做吕底亚，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圣灵叫那个人留心听，然后他就听了保罗讲以后呢，他就信主了，然后邀请保罗给他洗礼。吕底亚信主是因为保罗去传福音，但是需要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的。我想问我们当中有谁是天使向你传福音信主的，举手。没有啊。我这个话在中东回教徒很多的地方，那里假如成立教会，我这个话不敢讲。为什么？现在很多回教徒从来没有见过基督徒，没有见过圣经，没有去过教会，但是很多都是晚上在做梦的时候，给他们在梦里面看见什么情景，什么情况，然后醒过来，过了几个月，就会好像梦一样，见到这样的人，穿这样的衣服，做这个事情，这个人一看，就想到梦里面所见的，然后就跑去问你，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啊？因为我梦里面，我看见你就是穿这个衣服，在这个地方，阿拉可能有话要给你告诉我。很多都是天使或者是在异梦里面神向他显现的，但是我们中国人这里一个都没有嘛？有，刚才有举手吗？没有，怎么信主啊？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好像安提厄教会的人，他们是基督迷、基督狂，整个人生命的整个中心都是基督，所以他们生活的表现就是大作基督的样式。 特别是中国大陆来很多学姐，共产党的党员怎么样信主啊？不是跟他们吵架辩论信主的，乃是看见基督徒哪一种生命的丰富、生活的表现，他们就好好奇。好像袁志明的太太就是这样，袁志明太太在神学院袁志明念书的时候，他的太太还没有信主，袁志明上课打盖睡，我说叫他来办公室你做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文老师你不明白，我去念书很苦啊，回家里翻，我是人民大学念哲学的，这个英文很不好，要翻字典，但是我不能好好念书，连睡觉都不好，因为回家太太就骂他，你这个人傻的， Princeton 的奖学金不要，跑到这个神学院这个鬼地方，因为那里不是白鬼就是黑鬼，带我到这个鬼地方是什么东西啊？结果呢他是要赚钱，所以学英语，现在丈夫念书他也没有钱去请英语老师，温斯姆是教英语的，他就去找神学院的教授太太，神学生的太太，向他们教英语。过了一阵子他觉得奇怪，这些人不收我钱教我英语，也请我吃饭，也帮助我带小孩，他们打我什么主意？想不清楚有什么主意啊。后来就明白，原来人家是为了主的缘故，把一杯凉水给他，结果就生活里面看见人的那一种生命的实在，就改变了。安提厄教会的信主的，他们被称为基督狂、基督迷，就是因为他们蒙恩得救，整个人改变，别人看见他们美好的见证，而他们领受神的恩典，就跟别人分享。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差传？因为领受神的恩典，要跟别人分享。我在天道的电子图书库里面送给他们五本书，是电子书，上网看的，我送给他们的时候免费，但是过了一年以后他们说免费的中国人觉得不值钱，所以这个效果不好，现在每一年要收港币99块。你可以上网去看很多很多书，我有五本书在里面，其中一本就是去年所写的恩情神学，你们可以上网 Google 恩情神学，你可以听到哪里去找，你可以看。我就没有时间讲到这里所讲的，有神所赐的恩在安提俄教会，因为信主的人从神里领受神的恩情，然后向别人分享神的恩情，就好像五饼二鱼，给人家光算难的5000，那是饼，那是鱼，哪里来的？哪里来？买不到，是从耶稣那里拿过来。我跟你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的时候，是门徒去外面传福音，回来汇报耶稣，然后耶稣说好，你们这么累，你们跟我来，就带他们坐船盼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歇一下，没有想到岸上的人晓得他们，比他们更早到，到了以后呢，耶稣怜悯他们，讲道讲得很晚，所以门徒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又累又饿。当从耶稣手里拿着饼跟鱼的时候，他们拿着，哎呀，肚子很饿，每个人拿过来吃了，五饼二鱼神迹就没有了，你明白吗？他们耶稣哪里拿，派给别人，按照个人所需要的给他们吃饱。我们很多时候这个聚餐突然间很多人呢，不给他自己拿，有人来派，是吧？但是五饼二鱼的是随他们要，都吃饱了，还剩下12篮，哪里来啊？他们从耶稣那里领受过来的， 救恩也是从神那里领受分享给别人，不是我们的，是领受神恩典的人跟别人分享。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最后就结束了。安提厄教会拆船的特色就是安提厄教会成为福音的基地，每一次保罗去外面传福音，这里提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出发都是从右下角的耶路撒冷，再往北的就跑到安提厄，然后从哪里往欧洲不同的地方去。所以安提厄教会是保罗、希拉、保罗、巴拿巴、保罗、提摩太他们去传福音的福音基地，是整个教会来发动的去做这个事情。讲到这里呢，我邀请大家来看一处圣经，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看完这个我们就结束了。大家看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开始，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哪里坐船，这个是第一次的巡游步道，就回到安提厄那里去。安提厄是什么地方？就是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的工，就是在安提厄教会这个地方。所以保罗第一次巡游步道回到安提厄教会那里，到了哪里把教会的弟兄姊妹聚集一起，然后保罗巴拿巴就向安提厄教会的会众来报导神这座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并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安提厄教会的弟兄姊妹同住了多日，然后又再出发了。安提厄教会不光是整个教会动员差派保罗巴拿巴去，回来也接待他，也听他们的报道，然后为他们祷告，继续又差派他们一次、两次、三次把福音传开。所以安提厄教会是第一个拆船的教会，里面包括三次的去不同的地方传道。到最后这里提到一点，就是安提厄教会在宣教的拆船施工里面是多方多处来去传，我不够时间按照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三次巡游步道的来跟大家分享了。反正最后一点，随时随地被派的，从安提厄教会被派出去的宣教士都是在不同的场所把握机会把福音传开去，是因为安提厄教会的弟兄姊妹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灵的指派，按照神的旨意，按手整个教会做代表差派他们去，而且不是派了以后就不管不理，每一次他都回来报导事工，让弟兄姊妹关切这个事情，又帮助他们，支援他们，又去又去又去，是整个使徒行传绝大部分的经文，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都是讲到安提厄教会作为福音基地所做的拆船施工，果效就是这么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你怎么恩待安提厄的教会， 不像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是遵从你的吩咐，按照你的心意把福音传给当时的天下。反观我们在湾区这个地方，我们蒙到主的恩典，这里有美好的天气，有很多昼夜的环境，我们的小孩在这里生活念书成长非常好，而且非常优秀。我们也晓得圣经所讲的，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感谢主，你恩待这个教会。从朱牧师自己出去开始，有很多弟兄姊妹短宣长宣，从这里哪里都不同的地方侍奉主，这个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但是求你恩待教会，能好像安提厄教会有这样很好的条件，很合你的心意，很统信的领袖，愿意听从圣灵的心意，照着你的心意把福音传开去，而且把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差派出去。不光是派了出去，继续的纪念他们，支援他们，听取他们的报告，来关怀，让福音事工继续的发展下去。其实听说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很快预备短宣出发了，我们去以前求你让我们不是按照人的冲动，乃是按照你的感动，让我们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按照人的心意，乃是按照神的旨意。主啊，你眷顾保守，让我们在幕后的日子，地震战争恐怖的各样的情况的出现，让我们真的想到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快。求你就给我们把握机会，在没有回来以前殷勤做工，来等候你的再来。主啊，我们求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也不光是在我们心里面，在教会的下一代里面应与施工。今天也有聚会，求圣灵也在他们当中工作，让我们能一家一代又一代承传下去，来做你喜悦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成为与你同工的。求你就给我们尊重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好好的忠心来服侍主。因为有一天站在你的台前，你要叫我们向你交账，所求一管家的是要有忠心，无论是钱财、恩赐、人才、机会，都是从你哪里来，我们只是把从你来的来献还给你，求你悦纳。这样的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